《红楼梦》卷24，醉金刚轻才上义侠，痴女儿一怕惹相思。话说黛玉正在情思萦斗、缠绵顾结之时，忽有人从背后击了她一下，说道：“
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？”
林黛玉吓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香菱。林黛玉道：“
你这个傻丫头，吓我一跳，你这会子打哪里来？”
香菱嘻嘻地笑道：“
我来寻我们姑娘的，总找不着她。你们紫娟也找你呢，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，回家去坐着吧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，果然凤姐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。林黛玉和香菱坐了，谈讲些这一个绣得好，那一个刺得精，又下一会儿棋，看两句书，香菱便走了，不在话下。
如今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，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，见宝玉来了，便说道：“
你往哪里去了？老太太等着你呢，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安去，还不快去换了衣裳走呢。”
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。宝玉坐在床沿上，退了鞋，等靴子穿的功夫，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、青缎子背心儿，竖着白皱绸汗巾儿，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，脖子上戴着扎花领子。宝玉便把脸凑在脖项上，闻那香气，不住用手抹撒，其白腻不在袭人以下，便喉上伸去，闲脸笑道：“
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吧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牛骨糖似的粘在身上。鸳鸯便叫道：“袭人，你出来瞧瞧，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他，还是这么着。”袭人抱了衣服出来，向宝玉道：“
左劝也不改，右劝也不改，你倒是怎么样？你再这么着，这个地方可也就难住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催他穿衣服，同鸳鸯往前面来。见过贾母，出至外面，人马俱已齐备。刚欲上马，只见贾琏请安回来，正下马，二人对面，彼此问了两句话，只见旁边转过一个人来：“
请宝叔安。”宝玉看时，只见这人生得容长脸儿，长挑身材，年纪只有十八九岁，生得着实斯文清秀，倒也十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，叫什么名字。贾琏笑道：“你怎么发呆？连他也不认得？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啊，是了是了，我怎么就忘了。”因问他：“母亲好，这会子什么勾当？”贾云指贾琏道：“找二叔说句话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，倒像我的儿子。”贾琏笑道：“好不害臊，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，就给你做儿子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？”贾云道：“十八了。”原来这贾云嘴伶俐乖巧的，听宝玉说像他的儿子，便笑道：“
俗话说得好，摇车里的爷爷，拄拐棍的孙子，虽然年纪大，山高遮不住太阳。只从我父亲死了，这几年也没人照管，若宝叔不嫌侄儿蠢，认作儿子，就是侄儿的造化了。”
贾琏笑道：“你听见了， 认了儿子不是好开交的。”说着就进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明儿你闲了，只管来找我，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，这会子我不得闲儿。明日你到书房里来，和你说天话，我带你园里玩去。”说着班安上马，众小厮随往贾赦这边来。见了贾赦，不过是偶感些风寒，先述了贾母问的话，然后自己请了安。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问的话，便唤人来：“
带见哥去太太屋里坐着。”
宝玉退出来至后面到上房，邢夫人见了，先站了起来请过贾母的安，宝玉方请安。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，方问别人，又命人倒茶。茶未吃完，只见贾从来问宝玉好。邢夫人道：“
哪里找活猴去？你那奶妈子死绝了，也不收拾收拾，弄得你黑眉乌嘴的，哪里还像个大家子念书的孩子？”
正说着，只见贾环、贾兰、小叔侄两个也来请安。邢夫人叫他两个在椅子上坐着。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座褥上，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抚弄他，早已心中不自在了。坐不多时，便向贾兰使个眼色要走，贾兰只得依他，一同起身告辞。宝玉见他们起身，也就要一同回去。邢夫人笑道：“
你且坐着，我还和你说话。”
宝玉只得坐了。邢夫人向他两个道：“
你们回去，个人替我问个人的母亲好吧。你们姑娘姐妹们都在这里呢，闹得我头晕，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。”
贾环等答应着便出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可是姐妹们都过来了，怎么不见？”邢夫人道：“
他们做了会子，都往后头不知哪屋里去了。”
宝玉说：“大娘说有话说，不知是什么话？”邢夫人笑道：“
哪里什么话，不过叫你等着，同姐妹们吃了饭去，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。”
娘儿两个说着，不觉又晚饭时候，请过众位姑娘们来，调开桌椅，罗列杯盘，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，宝玉辞别贾赦，同众姊妹回家，见过贾母、王夫人等，各自回房安歇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贾云进去见了贾琏，因打听
可有什么事情。
贾琏告诉他说：“
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，偏生你婶娘再三求了我，给了贾琴了。他许我说，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。”
那贾云听了半晌说道：“
啊，既是这样，我就等着吧。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娘跟前替我今儿来打听的话，到跟前再说也不迟。”
贾琏道：“
提他做什么，我哪里有这功夫说闲话呢？明日还要到兴义去走一走，必须当日赶回来方好。你先去等着，后日起更以后你来讨信儿，早了我不得闲儿。”
说着便向后面换衣服去了。贾云出了荣国府回家，一路思量，想出一个主意来，便一径往他母舅卜士仁家来。原来卜士仁现开香料铺，方才从铺子里回来，一见贾云便问：“
为什么事来啊？”
贾云道：“哎，有件事求舅舅帮衬，要用冰片麝香，好歹舅舅每样赊4两给我，八月节按数送了银子来。” 卜世人冷笑道：“
再修提赊欠一事，前日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，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，至今总未还上，因此我们大家赔上，立了合同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，谁要犯了，就罚他20两银子的东道。况且如今这货也短，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小铺子里来买，也还没有这些，只好倒扁去，这是一件。二则你哪里有正经事，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，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不是，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，也要立个主意赚几个钱，弄弄穿的吃的，我看着也喜欢。”
贾云笑道：“舅舅说得很有理，但我父亲没的时节，我年纪又小，不知事体，后来听我母亲说，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去出主意料理的丧事，难道舅舅是不知道的？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在我手里花了不成，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，叫我怎么样呢？还亏是我呢，要是别个死皮赖脸的三头两日来缠舅舅要3升米2升豆子的，舅舅也就没有法呢。”卜世人道：“
我的儿，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，我天天和你舅母说，只愁你没个算计，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，就是他们爷们见不着，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或管事的人们稀和稀和，也弄个事儿管管。前儿我出城去，碰见你们三房里的老四骑着大轿驴，带着4-5辆车，有40-50和尚道士往家庙里去了，他那不亏能干，就有这样的事到他了。”
贾云听了唠叨的不堪，便起身告辞。卜世人道：“
怎么急得这样，吃了饭去呗。”
一句话尚未说完，只见他娘子说道：“
你又糊涂了，说着没有米，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，这会子还装胖呢，留下外甥挨饿不成？”
卜世人道：“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。”他娘子便叫女儿：“
银姐，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，有钱借20-30个，明日就送来还的。”
夫妻两个说话，那贾云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不用费事，去得无影无踪了。不言卜家夫妇，且说贾云赌气离了母舅家门，一径回来，心下正自烦恼，一边想一边走，低着头，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，把贾云一把拉住，骂道：“
你瞎了眼，碰起我来了。”
贾云听声音像是熟人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锦邻倪二。这倪二是个泼皮，专放重利债，在赌博场吃饭，专爱喝酒打架。此时正从欠钱人家索债归来，已在醉乡，不料贾云碰了他就要动手。贾云叫道：“
老儿住手，是我冲撞了你。”
倪二一听他的语音，将醉眼睁开，一看是贾云，忙松了手，咧嘴着笑道：“
原来是贾二爷，这会子哪里去啊？”
贾云道：“告诉不得你，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。”倪二道：“
不妨，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。这三街六巷的凭他是谁，若是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邻，管叫他人离家散。”
贾云道：“老二，你别生气，听我告诉你这个缘故。”便把卜世人一段事告诉了倪二。倪二听了大怒道：“
要不是二爷的亲戚，我便骂出来，真正气死我。也罢，你也不必愁，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， 你要用只管拿去，我们好街坊，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。
一头说，一头从搭包内掏出一包银子来。贾云心下自私，尼尔素日虽然是泼皮，却也因人而施，颇有义侠之名，若今日不领他这情，怕他臊了倒恐不美，不如用了他的，改日加倍还他就是了。因笑道，老二，你果然是个好汉，既蒙高情，怎敢不领，回家照例写了文约送过来便了。
倪二大笑道，这不过是十五两三钱银子，你要写文契我就不借了。
贾云听了，一面接银子一面笑道，我遵命罢了，何必着急。
倪二笑道，这才是了，天气黑了，也不让茶让酒了，我还有点事情到那边去，你竟请回，我还求你带个信儿与我们家，叫他们闭门睡吧，我不回家去，倘或有事，叫我们女孩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找我。
一面说，一面咧切着脚去了，不在话下。